接着佛陀又在继续说，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之后，如果贪嗔痴的邪念仍然在心中升起，他应当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应继续注意他们。当他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再注意他们时，他就能够平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此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就好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当他不想看到进入他视野里的事物的时候，他可以闭上眼睛，或者说他把眼睛去看其他的方向。同样的，当几乎努力忘掉这些念头时，不再去注意他们时，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忘掉妄念的方法。忘掉妄念的方法，在佛陀在这里教导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这些，我们思维善法也不能够去除，我们思维恶法的那些危险也不能够去除，就是说我们首先不想把它抛到另外一边，甚至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有很多人在禅修的时候，如果他的妄想一直在升起，他的心感觉到对于自己禅修的业处、禅修的所缘感觉到很无聊，然后他的心老是要去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思维，由于心对于自己的业处，它不相应，所以因此，他老是要去攀起他的眼，根据阿毗达摩，心只要是心，它肯定必须得有个所缘，是不是？如果你的心对自己禅修的所缘、对禅修的对象没有兴趣的话，那么心就会随着他自己的脾气、他自己的底性、他自己的喜好去抓起他的所缘。因为心它不可能没有所缘的，不可能空掉的，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由于自己的心不是放在呼吸上，不是放在自己的想象力之上，他就会去抓起他的东西，那就随着心去想这个想那个，去想过去，想过去曾经享受过的娱乐，去后悔过去当时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当时我是这样做那会怎么样啊，那也很好，然后自己在那边故事就回到过去，要在那边追忆过去，或者说想哦明天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然后呢就设身处地自己真的活在明天，那明天要跟人怎么做怎么说，就在那边造故事了。因为心对于禅修的所缘没有兴趣，发现就会去建造故事，去自我陶醉，孤芳自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升起的是由于恶法，这是一个善念。假如心还是没办法专注于禅修的所缘，但是心老是要跟着其他的那些不善念去的话，这个时候你索性要将心忙起来，不要让心空闲下去，不要去想这些不善的所缘。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背一些经典，比如说你会背24言，黑度不掉，那么那么叫地不地不掉，那么那么叫三不那么叫，去背24言，或者说你可以去背一些经典，比如说《地藏经》说巴巴巴啦，什么什么都，就是背，因为心很忙碌，背一些你曾经记录的经典，把它背，让心不要让它很枯燥。在译注里面，甚至说那个时候你可以拿出一些东西出来玩。译注里面说，万一这样还是没办法去除恶念，你就可以从袋子里拿出一对可以用来钻火的那个钻火器啊，然后你就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东西，说这是上面的木条，这是下面的木条，就这样让心忙碌于这些，去忘掉这些恶念。万一这样还是没办法去除恶念，你就应当拿出 装器皿用的那盒子，然后把它拿出来，这个是锤子，这个是剪刀，这个是指甲钳，这个是针，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去让自己忘掉那些观念。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在译著里面说，你就可以借着去缝补袈裟的破洞，让自己忙，让自己忙碌。只要恶念还没有去除，你就应当借着从事其他各种需要技巧、需要我们用心的东西，让自己忙碌起来。一旦恶念去除之后，我们就应当再去禅修，专注于自己的念处。所以有些人如果是他妄想很多，那么他应当做一些服务，在这边有很多功德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可以去洗厕所，洗公共厕所，或者说去打扫。当然呢，这个不是在干扰大家 的情况下，比如说大家在禅修，你在那里清洁禅堂，这样的话会再带来上很大的干扰。所以说让自己忙碌起来，让自己心不要闲置，心一闲置，他就会攀缘过去，攀缘未来，自己变造故事，变造故事，就在那里享受这些，在那里造白日梦。所以让心忙起来，忙起来呢，我们要注意说到这里是我们要施那些善法，让自己忙，忙也要如理作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服务很好的事情，或者说你就可以准备一些很好的食物，第二天或者说今天中午准备拿去供奉。好过你在那边打妄想，你在那边想这个想那个，一旦你的心忙了，你觉得说应当平静，你的心对这些不善的所缘，这些不善念去除掉了，记得应当回来，不要继续再忙下去，越忙下去这些东西忙不完。这里所说的忙是指对治，专门对治没办法调伏的心。甚至有的时候当你的心很烦躁，很没办法平静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佛法的书籍来看。那你在那里坐姿好过在那边胡思乱想，你就看一些佛法的书籍，要对佛陀的法相有信心。或者说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你找那些善知识，那些真正对你禅修、对你气质不善念有帮助的那些善友，跟他们取经，跟他们讨教，向他们请教一些经验。所以我们通过这样来去除我们的停留在心中这些不善念。其实佛陀又继续在说，当他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再注意他们时，如果贪嗔痴的恶念仍然在他心中升起，他应当注意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当他注意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时，他就能平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心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就好像一个快速行走的人，他的心想，我为什么要走得这么快呢？我为什么不慢慢地走呢？于是他就慢慢地走，然后他又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慢慢地走呢？我为什么不停下来站着呢？于是他就停下来站着，然后他又想，我为什么要站着呢？我为什么不坐下来呢？于是他就坐下来，然后他又想，我为什么要坐着呢？我为什么不躺下来呢？于是他就躺下来。如此，他逐渐地用更微细的姿势来取代比较粗的姿势。同样的，当比丘注意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时，他就能平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可是我们应当用追因的方法，这一种方法特别是对于那种经常性的浮现，而且同样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同样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用追根源的方法，找到它的根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老是要想起他过去曾经 效果其实也比较强。他心中没办法平静，一坐下来，他平时也挺没有事，平时他看书啊，他做其他事情啊，跟别人谈话啊，通过他没有事情，但是一旦坐下来的话，一平静了，他的心就昨天，昨天过去曾经受委屈，曾经给人欺负的那样子，他心老是愤愤不平，有这样愤愤不平，所以他是一直在重复着过去所造的那些罪行。然后他是后悔，当时为什么我不整他一顿，我不再揍他一顿，他心就这样没办法平静，老是在想着过去的那样的不平的事，嗔恨的心已经占据了他心，一平静下来他就这样，而且变成一种习惯，你那一坐下来他就升起了嗔恨心。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对治？找根源。有时候一样东西，一种不善念升起的时候，它会牵带着很多其他的那些恶念，那些不善念升起，会连锁反应。有时候我们应当要擒贼先擒王，就好像我们要到山上去砍一个藤一样，我们看到哦，这一个树藏了很多藤，藏了一个很大棵的藤，但是这个藤它有很多的枝，很多的叶，如果我们要砍它的话，我们肯定要费很多时间要砍，这个时候我们没必要去注意它的枝它的叶，或者说我们当我们要清除一个树里面的藤，它给藤残掉去的话，那么我们没必要去清除它的枝叶，如果我们清除它枝叶，永远都清除不完，我们可以细心的在看这个藤，然后呢一直往下照，往下追，往下追，追到它根源，一旦追到它的根源之后，我们只要一刀砍下去，不仅这个藤就会枯，我们没必要天天去砍这些藤，这些藤的枝，这些叶，我们砍掉它它还是会长，砍掉它还是会长，我们只要把它的根找到，一砍一刀就动。同样的，当我们一直都重复在同样的问题，卡在同样的一件事上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根源，要用寻根的方法，找元凶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了问题所在，找到了它的主因之后，我们再从这里开刀，这里下手，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些不善念把它去除掉。同样的，我们在平时我们在禅修的时候，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烦恼，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想这个想那个，讨厌这个讨厌那个，有时候无名的烦躁，烦恼是各种各样的，它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各种各样的相状呈现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的内心起了污染，所以烦恼叫吉列萨，或者叫拉嘎，它就是可以污染我们的心，染污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变得肮脏。那所有这些烦恼，它可以归结为什么？佛陀把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归为三大类，哪三大类？就是贪嗔痴。比如说，我们现在平时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升起各种各样的不善念、不善心，在阿毗达摩里面，把它归结为多少种心？归结为十四种心，是不是？不善心有多少种？不善心所哦，对，不善心是十二个，不善心所是十四个，对。所有的这些心，不善心有十二个。这十二个不善心，它又可以归类为哪几种呢？贪嗔心、嗔恨心跟痴嗔心，是不是？贪嗔痴还是严重？而之所以能够升起贪嗔痴，它的严重又是什么？啊？就是无明，就是痴。因此，如果我们只是从现象来看，会找到很多的现象。我们一直要对它的因，其实佛陀教导的十二支缘起，它的逆观法就是对因的方法。为什么 会有愁悲苦忧啊，会有病苦啊，会有烦恼啊，会有忧愁啊，会有死啊，心里有生。为什么会有生？因为有有有业有善业。为什么有业有业有贪爱？为什么贪爱？因为有乐受苦。有受为什么有受？因为有处。为什么有处？因为有利益。为什么有利益？因为有名色。为什么有名色？因为有食。为什么有食？因为有行或其他。为什么有行？因为有无名。但是无名是种种烦恼的根，是痛苦的根。什么是无名？对自己身心的愚痴，对事物真相的愚痴痴迷，对无常无我那些不明白，对修行法的本质，无常苦无我的本质那个不明白。因为这样，所以导致的会有贪嗔痴。因为有贪嗔痴，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烦恼，有悭吝啊、妒忌啊、贪婪啊、厌恶啊、愤怒啊、后悔啊等等，没有惭，没有愧啊，所以这些烦恼出来。所以我们也只会找根的烦恼，找到烦恼的根了。这是一切烦恼的根。当然，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烦恼，你要找自己烦恼的根源。其实最后还是要归结到自己内心。现在的烦恼，如果自己内心没有去掌握，没有去抗拒它，它不会有不向心升起。因此，我们在对治烦恼、要找根源的时候，我们要找从自己来找根源。一个巴掌是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响。如果说外界的那些逆缘一直都在逼迫着你，一直都在加在你的身上，如果你的心还是不动的话，你是不会起烦恼的。已经造作的那些不善业，如果你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还是由于自己。所以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自己来找原因，自己也找到根源，要从这个根源来下手来对治。这样的话可以省很多事。就好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如果你一直在砍那个藤的枝，砍那个叶，你永远砍不完，砍了它还会生，砍了它还会生。只要你找到它的根，把它的根一去掉，一了百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治这种烦恼。接着佛陀又继续说，当他注意去除恶念的来源时，如果心中仍然升起贪嗔痴的邪念，他应当咬紧牙关，石头抵住上额，以结晶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念。当他咬紧牙关，石抵上额，以结晶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心时，他就能平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就好像一个强力的人能够抓住弱者的头或肩膀，由此来攻击他、强迫他、摧毁他。同样的，当其哭咬紧牙关，舌底上额，以决心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念时，他就能清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如果还是这么样，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到一边，咬紧牙关，实体上额，挺直自己身体，用很强的精进，什么东西都不想，只是强迫自己的心去专注在上，在自己的业处上。甚至我们可以说，我是谁，你这些方面算得了什么？要激发起勇猛精进的心，应当向我们的菩萨学习。我们的菩萨在乌鲁比拉修行的时候，他坐在菩提树下，他来到嘎亚的时候，他坐在菩提树下，他当时就像，就让我的身上只剩下血和的 血和肉，让我的血和肉都干枯，只剩下皮筋腱和骨头，我也要证得无上的道果。同样的，我们也要用这样很强的心来战胜这些恶念，战胜这些不相信。因此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就总结说，诸比丘当比丘注意某种对象时，由于该对象的缘故，比丘心中升起了贪嗔痴相关的邪念，这时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当他能够平除心中一切贪嗔痴恶念时，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当他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时，当他努力忘掉这些恶念，不再注意他们时，当他注意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时，当他咬紧牙关持底上额，以决心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念时，他就能平除心中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平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于心。这个时候，诸比丘，这位比丘可以说是行方便之道的得自在者。若想要执念，他只能是概念升起，如果不要想他这种念头，他就可以使这种念头不想不升起。所以佛陀在这里就说到了，阿扬沃扎迪皮卡维皮库瓦萨瓦西米达卡巴利亚亚巴提苏扬米达冈阿冈迪萨迪当米达冈米达格萨迪扬米达冈那冈迪萨迪那当米达冈米达格萨迪。当一位禅修者能够通过这五种方法调伏自己的心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对于心的运作方法能够得自在。所以说到了 Vasi Vitaka Paliya Yabate， 就是对于 Vitaka， 就是这些念头这些妄想的它的运作的道路运作的方法，他能够 Vasi 就是得到自在，得以自在。 Yam Vitaka阿甘阿甘吉萨蒂，当比达甘比达格萨蒂，就是凡是他想要的那些念头，他可以想起那些想要的念头。当比达甘那甘吉萨蒂，那当比达甘比达格萨蒂，凡是他不想要的那些念头，他可以不去想这些念头。那这个时候他是对于这些念头非常自在，因为他就可以断除贪爱，可以解除枷锁，并且彻底的能够洞察我慢，他解脱了一切的痛苦。所以佛陀在这里就教导了这一步，就是如何去除妄念的方法，这个叫做止息妄念心。同时佛陀在中部的第十九经，第十九经也同样讲到妄想的这种方法。在第十九经里面就称为 Due di vidaka sutta， Due 就是两种， Due di 就是两， Due 就是两， Due di 就是两种， vidaka 是两种行。我们可以把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好的，一类是属于不好的。好的行我们称为正思维，因此这里的 Vitaka 它也是跟在八圣道里面第二种Sangappa 是同一个意思。这里是思维的意思，其实在八圣道里面的第一个圣道，我们说第一个圣道 Samadhi Samasangappo， 三个波的三个坝，就是我们称为正思维，翻译成正思维。这里的思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Vitaka 这种心所取的心所。佛陀在中部的第十九经里面讲到，当时他还是菩萨，还是一位凡夫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证得正果的时候，他在修行苦行六年苦行。在那个时候呢，他升起两种不同的 Vitaka， 不同的 Vitaka。 一类的 Vitaka 是属于不善的，一类的是属于善的。不善的 Vitaka 有三种，它是 Kama Vitaka、 Vyabhata Vitaka、 Vihimsa Vitaka。 Kama Vitaka 是欲的取，是欲望的那种思维，心里想的欲望。 Vyabhata Vitaka、 Vyabhata、亚巴达是嗔恨心，嗔恨的思维。维钦沙维达果，维钦沙是伤害，维钦沙维达果是伤害的思维。这三种的行称为邪行，或称为密查三达瓜，就是邪思维，是跟正思维相对的。那佛陀同样当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还是凡夫的时候，当他升起了这些的时候，当时他思维这些东西给带来危害，于是呢他就升起了正思维，就用三种行去去除这三种邪行。他升起 Nekamma Vitakko、 Abhyabhata Vitakko、 Ahimsa Vitakko， 就是用出离的思维，出离行。阿比亚巴的米德哥，就是用无嗔的行，跟阿比钦沙米德哥用无害的思维。其实我们说正思维在经典里面，比如说大明秋经里面，它就是解释正思维的这三种思维，就是内甘巴三个波、阿比亚巴的三个波跟阿比钦沙三个波，就是出离思维、无嗔思维跟无害思维。这三种思维是正好是跟前面那三种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应当培育出离的思维，培育无嗔的思维，培育无害的思维，可以通过你这些的去除对欲望的那些贪着，就是心里去牵挂着，去思维着，去寻那些欲望，心里挂念着那些能够升起嗔恨心的对象，心里升起那些伤害的思维。而这三种就是邪思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所以佛陀在这部经中的这部经里面教导了他当时他是如何去除这前面三种邪思维、不善的思维、不善的行和培育这后面三种，最后他可以通过培育这三种正确的行，证得三摩三菩提，证得大果。那我们今天就讲这六种行心所的，这六种杂心所的第二个心所，行心所。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天的晚上再继续讨论其他的。下面大家有其他问题吗？
请问那个两个背诵经典，如果那个很稍微长一点的经，那是我们在描禅修这个过程中，我们那个心会不会说好像有点很紧迫，会说伤害到很紧张，会不会怎
么？这里所说的背诵经典是指为了去除不善念，为了让心忙碌不要闲下来，这样的背诵经典，而不是说一切是背诵经典。
若在禅修的过程中，
当然禅修的过程中，如果当你在禅堂禅坐的时候，如果心中仍然没办法去除杂念，你可以用背诵经典，但是背诵经典不要背出声，
默念啊。
对，就是你心中根本就
没有。 伤到那个就是说某边会是
嗯
会不会好像比较伤到会掀掉
只要读诵怎么会伤到心我们做比库要读诵比如说要背巴蒂木卡啊背很多其他经典那么这样的话怎么会伤到心
怎么背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种方法是拿来驱除妄想驱除恶念的方法并不是叫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我们一旦去读诵去背诵要知道这只是对治就变成说人一旦有了病他必须吃药但是并不是说叫你吃药你就一切时都去吃药对这里只是为了对治而叫你去背背的意思它的目的是叫我们的心不要太无聊忙让心忙一点让心有个好的目标有个正确的目标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对我们说嗔的思维是指心对于所那个抗那种抗拒排斥有时候它不一定伤害它是更加严重的更加能够对其他众生其他友情带来伤害性的因此有时候我们在对治这两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修慈心来对治嗔用修悲心来对治伤害所以他们还是有区别的行它的性质只是属于中性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喜欢看书然后呢当他在禅修的时候他的心老是在思维这些法语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是掉进这个是属于打开就是心如果掉底呢他就因为掉底他的心手肯定属于不善的掉底的心肯定属于不善的我们说的掉底他往往他是更侧重于他的心散乱而没办法专注没办法集中而说到的维达嘎这里呢如果说他再分的话他就是当我们的心去思维一个目标我们心有很强那种动向让动力去思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属于行行的力量要比调底的力量要更强调底的力量往往我们说调底的力量它不会带来提升是不是所以呢调底的力量它之所以它不会在塑形心里面它可以是一种调底的持中心但是这种调底的心它不会造成解释因为调底力量本身它很弱但是如果我们说行的心在一个心的过程里面如果行是它思维的那种力量很强的话它可能能够造成解释所以从力度上来说行是跟调底它的程度不同从道德品质上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禅修的时候他想说我要如何供养或者说思维一些法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叫行不能够叫调底如果一个人的心老是很杂乱很混乱有时候妄想纷飞他又一下子这个目标一下子那个目标这个叫做调底所以他在程度上是不同在品德上还是有不同
其实有两种一个是阿毗达摩的调底是很微弱的一种善心心是比较中性可以善可以不善当他不善的时候是这个不善的这个调底这个很微弱的心脏很强但是选择另外一个角度又可以当做妄想就是我意思是说一般经文的用法我用到这个是像这个不妄念心这是经文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五盖的调子一般是用的五盖的通俗用法所以在通俗用法我们角度形成调子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平时所说的方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说我们禅修的时候妄想纷飞其实不一定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调子是因为 吊顶它肯定是不上，但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望红身分，你可能还会想着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叫它不吊顶，因为吊顶往往可以是当我们坐在那里，我们的心好像没有明显的目标，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就是死掉，因为吊顶是不上的，但是寻它是中性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吊顶的进入过程里面还是有寻，只不过这个时候吊顶它的作用就是使心能够搅动，不能够安定下来。
就是
刚才
您讲的那个什么寻根源的那个方法，就是说无名是不是烦恼的根源啊？正是烦恼就是烦恼的根源。
如果说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这个是经典的说法。当然如果我们要彻底的要断除烦恼的根源，我们应当彻底的修行佛陀的教法，最后断除烦恼，证得阿罗汉道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好的断根的方法。但是如果说我在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其实所有的烦恼它也有根源。同时当我们自己的心受到一些十三年的困扰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应的方法。刚才不是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佛陀在教导逆观十二支缘起的时候，他不是就是用对应就打观念的方法，最后找到无明是一切烦恼一切苦他最终的根源。同样的，我们现在有时候老是在重复同样的问题，或者说老是没办法断除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找根源。
那你就是说对
于
一个心的执着，
一切的烦恼肯定是你的心有一定的执着，它才会有，才会会升起烦恼的。而且一切的烦恼必定会有无明，就是会有一切的。
是寻根树相应于心的话，哪一个？你刚好像。有
形
的时候也没有
事，有形的时候没有事，这个是指在第二场以上。如果说从论教法的分法来说是无形有事，如果是从心教法来分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都没有形事。所以如果是从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说，初场是有形有事的，第二场是有形无事地，然后第三场以上，哦，这是无形有有无形有事地，对，然后第四场、第三场开始就都叫了无形无事地。当然，这个经典里面他也有说到，只是他并没有像清净道用跟阿毗达摩那么具体的说到这个第二场是什么，第三场是什么。所以刚才所说的第二场，它是指我们说平时我们在实修当中所说的第二场。
那
八分之三个，但不会是有，因为我是说说如果能够的。我这种词，因为是对昂嘎的比库，它是用比达卡，它是很多比达卡。
这个你听
讲，
中国的比
库
好像特别多
一点。不是，就是它是这么用语，就是它的语是比达卡，就是指它很多妄想，到妄想没到境界。所以他反而不是用那个乌达加，乌达加其实我们到时候我们说乌达加的意思就是心那种乌达的意思是向下，所以如果我们是从他的指向来说，就心老是没办法这样平静，就是、这个叫做乌达加。但是吊举跟寻在动向上来说呢，就是吊举它呢是什么，那寻是什么？是拔取的动作，所以还是有一点不同，很有问题。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讲。释迦牟尼佛，释迦牟
尼
佛，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瓦罕诃都，
瓦罕诃都，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
尼佛，涅槃那萨，
涅槃那萨，
跋阇耶诃都。
Mama
punya bhagam,
Mama punya bhagam,
Sambhasatthanam,
Sambhasatthanam,
Bunyamakam
Labandhu
Yen mo si gong de Dao xiang zhu lao jin
Yen
mo si gong de
Wei
zheng nie han yuan
Wo
si gong de fen
Hui
xiang zhu you qin
愿
一切有情
同
得功德分